早，我们再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赞美耶稣，也赞美天父。更感恩的是圣灵保惠师，是我们常常左右的帮助者。你住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劝慰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把今天要读的经文再次交落在你手中，求你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因为圣经，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一千多年，你用时间，主啊，把四十多人汇在一起，主啊，把透过圣经，能够编写出来，使我们世人有，道路可以寻。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现在来到以斯帖记，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眼睛，照明心中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圣经里面的奥秘。也谢谢耶稣，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信心领受你的话，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以斯帖记哈 ，Easter。OK， 那 Easter 这个字哈，它的字眼的意思就是星星的意思，天上的星星的意思哈。那有人翻译说，以斯帖它其实就是民族的救星呐，民族的救星。虽然你在以斯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特色在当中，最大的特色是在圣经里面，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有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都没有的哈，但是他就是充满上帝的作为在当中。那有人，稍微想想哈，你就知道说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没有提到神名字的，一个就是以斯帖，另外一个是路德，都是一样哈，这个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哈。OK， 另外呢，这边，抱歉我讲错了，这两卷书以斯帖跟路德是，在圣经里面是唯一的女人的名字。女人的名字。那另外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除了以斯帖之外就是雅歌，雅歌这两卷书，这两卷书是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它的背景是这样子的，是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之后，去到波斯被掳，然后呢神特别，眷恋这个百姓，虽然他们被掳了，但是犹太人呢却能够存留下来，因为神在掌管整个历史，所以他们的，情况是被掳的情况，然后在这章当中有这些，故事，然后呢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我们看到这故事里面也发现到神在当中做几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掌管历史。虽然犹太人，被掳了，好像过去一样被掳到埃及，那现在是在波斯的帝国当中，但是神一样是守约施慈的神，神没有忘记，是因为他们，不守约，所以呢就给魔鬼开地步咯，恶外邦就入侵，那整个就被掳去当这个奴隶一样。那是在当中呢，他们一样信靠神，使他们知道其实在最艰难当中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好，第二个讲到是神是守约施慈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的神，神既然是守约，他会保护到底。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很难过，但是呢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神，使整个，这个过去的这些年代呢都能够被神所大大的翻新过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帝国是波斯帝国，那波斯是个帝国，我们知道是从，圣经里面讲到他的帝国是比过去的帝国更加的昌盛，他们从这个亚述到了巴比伦，然后现在到波斯马代的帝国。那就像这个背景当中大概知道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开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因为过去巴比伦呢，他们，这个波斯胜过之后呢，但是下面的希腊就有很多的这些小动作也想推翻，所以这东西就再造成了这个，刚，要读的圣经亚哈水流网的一个，会议的动机。所以大家了解这样的背景就可以知道了。那另外你看到以斯帖，短短的这样十章里面就充满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呢？神使用男人使用女人，两个都会使用的，男人女人神都可以用，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平安盛世的时代，甚至在被掳的时代神都可以用，第二个你也发现到，你看到在整个，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犹太人，常常是被逼迫的，从埃及的时代就被逼迫，法老呢要吞吃，你看到这逼迫，后来你看到感谢主，这个摩西呢在当中呢虽然被吞吃掉，但是神一样保护他，所以成为民族的救星。 OK， 这个是可以看到它的特色。那你看到历史当中也是如此了，像啊这个希律王哟，他要吞吃了耶稣，因为救恩是从耶稣而来的，从犹太人而来。那你看啊这个希特勒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到整个历史当中，他背后当中即使要吞吃犹太人的，他的下场都很不好，而且知道他背后的主导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因为他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反犹太。我们要感谢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呢是敬畏神，犹太人生会过有这个过程，但是他们毕竟领受到神的律法，他们呢也用着时间把这些神的话、律法呢编成册，成为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这里拥有这圣经，所以我们不要反对犹太人，要为犹太人祷告，使他们都能够在神面前呢能够认识耶稣，能够重生得救。所以这个就是从历史当中角度看到他一些特色，大家一定要了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整章来讲，第一章总共有22节。那其实你看这卷书 一气呵成了，你可以从头一直把它看到第十章，因为它是故事书一样，很容易看。而且呢，很多人想说这出戏演出来应该很好看，是没有错，这出戏就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有些演得不错的可以看看那个情节哈。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宫廷剧的话，这一本是非常好的啊，这本比我们中国大陆啊这个中国写的更好哈，这是真实的。如果你喜欢看的，这是真实的宫廷剧，这也是个特色，也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好，我们看下来，我们整章来讲，来，我们从第一段啊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八节，预备，请。
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摆设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和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的大小民，在御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七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四酒，器皿有各有不同，玉酒甚多，主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
好，这边是第一段。好，出现第一个是王的名字，波斯王的名字叫亚哈随鲁王。好，波斯王第一届的就是这个亚哈随鲁。亚哈随鲁翻译出来就是大有能力的眼睛。大有能力的眼睛，或者叫大有能力的人，叫亚哈随鲁。那亚哈随鲁呢，波斯王他真的是大有能力的人，而且他很有眼光在当中。虽然他是不认识上帝的，那上帝也用他来做很多很多的奇妙的工作。你看神用各样世上的这些君王来被神大大的使用，虽然他是外邦人，但是神一样在用，所以我们看见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今天像我们的王，我们的总统不是认识神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个王的心像龙沟的水一样随意流动，所以其实神在掌管人心。我们要祷告求神常常让我们看见，其实神在历史当中用过很多很多的器皿，包括未信主的都是如此的。那亚哈随鲁他呢有看到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特色，从本章里面就看得出来的。有人说他是一个好王，有人说他是蛮慷慨的，有人说他是不好的王，看你什么角度去看他呢。但是你记得亚哈随鲁呢，他们的波斯语的翻译出来就是大有能力的人，或是大有能力的眼光，他是有这样的特色，他才能够当成一个帝国的君王。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有这个君王大有能力的眼光。所以不管怎么样，神总是兴起他成为一个波斯的这个一代的君王。好，他的版图多大呢？你看到他大有能力，从印度直到古时，等于说从东印度一直从东边一直到西边古时就是今天的非洲古时翻译出来就黑 black 的意思， 黑色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从印度这个东边的亚洲一直到欧洲的这个埃及的地方，非常的大的版图。那北边呢，有人调查出来，它的北边到黑海的地方，南边呢就在波斯湾的地方，所以东西南北它版图非常大。所以看得到他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君王在当中的。好，他统管多少神呢？127神，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他都统治了。过去他打败了巴比伦，他打败了巴比伦，所以他的势力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是非常伟大的，非常有雄厚的力量，所以他才能够统治这么多。所以他的名字叫亚哈随鲁，我们明白这个。好，第二节说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登基。好，苏珊画起来，这是他们的首都，翻译出来叫百合花的意思，一定是非常美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成为登基的地方，叫做苏珊城，在地方登基的。然后呢，有人翻译出来说他说的是百合花，他呢其实他们的宫殿有非常多了，但是这个宫呢是冬天的行宫，冬天的行宫，他就会住在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所以能够避寒呢，叫苏珊宫的登基。好，亚哈随鲁王到了第三年纣王的时候，出现一件事情，他召聚了一切首领臣仆，为他们摆设宴席。好，有波斯马代的权贵，就是一些有权力的人士，还有各省的贵胄，就是一些贵族啊、首领啊，都到他面前。原来他统治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民族，成为一个帝国之后，他呢有个特色，就是他给这个时代的这些各族各群呢，都还保持他们文化。所以你可以了解，犹太人被掳之后，虽然他们被掳，但是这个王呢，算是某个角度是好王，因为他还是保留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节庆，还有饮食习惯，都让他们保持。这个是一个角度看起来是蛮好的王，不然也全部都统一掉了，统一掉，那就同化掉。像过去呢，有些人被抓到这个犹太人被抓到德国的时候，那时候有人在开会要复国，但是那时候有一些犹太人就不想回去了，也不想复国，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不是犹太人呢，我们现在是德国人了，因为被什么同化。但是现在你看到整个历史背景以色列，你看他们的族群是不愿被同化的，他们是坚持他们的信仰，包括很细的地方，他们守这个安息日，包括还有三大节庆，要在这个殿当中献祭啊，各方面他们都不失去了这样的宗教的信仰。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哦，我们要记得这卷书也教导我们一件忠贞，对神要忠心到底，虽然环境不许可，但是我们还是忠心。像但以理一样，他们是同时代的，但以理跟以斯帖是同时代的，被掳了，但是他们忠心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没有妥协。今天台湾哦，太多太多容易妥协了，我们的信仰经不起考验，我们随便就不要来教会了，随便就否认我是基督徒了，溜溜就放弃了耶稣，这个信仰太弱了。你看到早期的受到逼迫还忠贞于上帝，这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地方。他被掳了还可以这样子的忠心于上帝，这个是坚固的信仰在当中，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好，接下来看下去，来，他找了这些臣仆哦，这些好多省的这些贵胄一起，其实来干嘛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就是要展示他的国力给他们看。好，所以你看到第四节，他把荣耀之国的丰富，这丰富指什么呢？指他的财富。这丰富只是他的财富，他多么大的这些财富，多么多么的富贵，他展示给这些各省的领袖看。你看到吗？你们投靠我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你看我的帝国多么丰富啊！这个讲到他自己的国事。接下来呢，还要展示什么呢？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你看我多么伟大，我是多么重要的，我是多么 glory 的，是荣耀的一个君王，这个帝国那你们投靠就对了，在这样的一个遮盖底下，你们都会昌盛，让这些所有的文武百官还有各省的贵胄都看在眼里。好，看多久呢？给他们看180天。180天久不久啊？很久，总共6个月。好，6个月好像看花博一样啊， 花博好像是三个月是半年我不晓得，但是呢这个是六个月啊，展示他的国力，展示他自己多么伟大。所以某个角度他呢是非常骄傲的人，他是一个炫富的人，他是一个很容易炫耀自己的人，要别人的肯定或是别人的掌声，他有这方面的特质。这是这个亚哈水王的特质在当中。好，第二件事情是从历史记载下来，这边没有写，但是我看了一些历史学家所讲的，他召聚各省的领袖来是有一件事，什么事呢？除了炫耀自己之外，就是要开一个很重要的全帝国的会议，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要完全顺服于我，要完全降服于我，因为这个下面有一个叫希腊蠢蠢欲动，不太想听这个帝国君王的旨意，所以他们想翻了。后来你看到历史上后来希腊就崛起了嘛，一代一代崛起，但是你看到它里面其实有不安在当中，所以召集的所有的领袖都来了，告诉他们你看到我的国力武力多么强厚，你们一定要乖乖的顺服我，这是他召集的主要的目的之一，不仅是炫耀自己，要看到我的武力。像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常常会什么听，你们要听我们的，你们要顺服我们的，台湾这么小一小小丁大，你们再不顺服我几年就要动武。但是不要担心，请记得这本书也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安慰，什么呢？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掌权，我们就要坚定我们的信仰，不要随便妥协。我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很多的这个弹头都朝向台湾啊，过去到现在弹头都没有拆毁嘛，还是在设在这个地方啊。只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主，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应用，也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不要整天就害怕担心，因为神是保护，叫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守约慈之爱，坚定跟随主到底就可以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节讲到说他炫耀他的荣耀，炫耀他的财富，炫耀他的尊贵，而且有半年之多180天，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喜欢炫耀他自己。好，你看到这个，那以个人来讲，请大家记得这个都会过去，不管你有多少权力，包括多少荣耀都会过去的。好，接下来第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的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预言的院子里设摆什么宴席，几天呢？7天。哇，这个是非常阔的方式哦。你看到整个苏珊城的首都呢，全部的大小呢，要跟王一起吃饭，几天呢？7天。哇，这个要花很多钱哈。感谢主，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呢，他有没有善待百姓啊？有 ，OK。就像我们现在好像在讨论呢，好像没有这个超过33嘛，是不是33K 的，是不是还是30K 的？要有一个10,000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礼物嘛 ？OK， 在台湾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我不晓得通过了没 ？OK。但是你看到这个，你看到他在一远就是他的皇宫花园呢、设摆宴席啊，有一点像国宴一样，7天。吃7天了，所以他对人民呢，或是他的财富，又能够更加的好像骄傲，让大家知道一样。好，接下来就讲到他财富，你看用什么样的一个食材啦、材料来摆设。这边讲说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就是帐篷的意思。那个木帘，然后细麻布，有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代表说他，你看到他的预言当中，皇宫里面吃饭呢，他各用的器具材料，地上的都是大理石啊，各样的宝石，是真的非常的富有。好，接下来他吃的用的器材，第七节说用金器皿四酒，器皿各有不同，那个御酒甚多，祖先王的后裔，你看真的是非常有钱。你看用的金银杯子碗都是用金的啊，斟酒的地方更是用金器皿啊，都要显王的后裔，把它画起来，王的后裔，所以代表说他对人民呢是非常慷慨的啊，非常慷慨。另外角度是可能也是非常荣耀了，炫耀的意思，让他知道我们呢是非常有钱的，我们国家呢是非常雄厚的，我们国家是非常伟大的。好，接下来呢，第八节，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为王宫里一切的承载，让人各随己意，把它画起来，各随己意。 就是呢不要强迫人喝酒的意思，代表酒呢很多，但是随便你喝，他是不要用这个灌酒啦，或强迫人喝醉啊，喝醉。所以你看到从第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这个王国啊，波斯王啊，他的特色，他这个人怎么样，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这个人好，接下来你看啊，第九节到十二节出现他们家庭婚姻的问题了。你看九跟十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王后瓦什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宴席。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比斯他、哈伯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加。以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
好，这边从第九节到十二节，从第一段你看到亚哈水鲁王的国势，他的势力，他的荣耀，他的财富，他甚至要招各省人都来看到他多么伟大啊，他的国势多么的坚强。那知道这件事，再来呢，他用七天的时间让所有的百姓都跟他一起吃喝，而且非常宽厚给所有的百姓。好，但是他你看发到一个人总是人，虽然讲到亚哈水鲁王是非常有能力有智慧眼光的人，但是人毕竟是人，怎么说呢，他还是有软弱的地方，他有缺点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领袖还是不过是人而已，不管他多有势力，他多有才能，他多有眼光，亚哈水鲁王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才能够统治嘛，吃这么多的国家。但是你看到他的家庭婚姻呢，你看出现这第一个，他的王后叫瓦什提，瓦什提翻译出来就是 beautiful， 非常的漂亮，瓦什提就是非常美丽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吗，他不仅有钱，他呢娶到漂亮的老婆，非常美丽，波斯话叫做美丽的意思叫瓦什提，非常的美丽瓦什提。他娶来之后呢，你看到瓦什提王后呢也跟他王一样，在皇宫呢另外办什么宴席啊，皇帝呢在议员的花园里办宴席，他呢皇后在另外的宫内也办是宴席。那办什么宴席呢，是针对妇女啊，这些什么尊贵的妇女呢摆设宴席，也类似国宴一样，大家欢喜快乐，你办我也办，大家都来招呼这些各省来的这个贵胄，或者这些有钱人啊，或者这个有领袖的都来参加了。所以他们夫妻呢对可能都蛮慷慨的啊，就有看到这个特色。但是你看到吗，当他们到了第七日之后，他们举办国宴七天嘛，亚哈水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快乐叫做畅快的意思，喝啦喝，一直喝，喝了七天。所以看酒喝下去，圣经告诉我们酒喝下去会怎么样啊，喝下去就不晓得自己是谁了啦。这是在我们读了箴言第三十章读的，有没有 OK， 特别讲到这个，然后三十一章讲到这个珍贵的妇女啊，要知道这个 OK， 才德的妇女讲到这个，讲到说不要随便喝酒啊，特别当君王的，你看当领袖，如果你有喝酒的习惯，常常你本来是很有智慧就变成什么愚拙，本来很有眼光呢变成呢都看不清楚了。这是人特别当领袖的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所充满。你被酒充满的话，常常就会误导事情，甚至你要知道你的话语是有权柄，你讲什么就会有生死，你讲什么都会有这个生死之分。所以大家记得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好，接下来你看到出现什么事，你看亚哈水鲁王喝了七天的酒，喝得非常的开心啊，开心到最后你看到吗，他开心到最后就吩咐他的臣仆，有七位这些太监呢都在他长厢左右了，赶快去叫你的岗哨，就叫我的王后出来，因为他是我心上人，他很会跳舞，他会载歌载舞，赶快请他出来，然后让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的，就这个意思。他不仅要炫富，要炫什么？炫他太太的漂亮，然后可能他太太有可能也蛮有才艺的，可以跳舞啊，各方面来助兴，就这个意思了。你看他们哈哈哈，就邀请他来了。接下来你看到王出了命令，不要忘记哦，他是有各省 还有很多的领袖贵胄面前讲了这些话，他讲话要不要算话？要。君王就是如此，所以他讲出的话，他太太要不要来啊？他是王的命令，一定要来，不能抗命。OK， 所以这个意思。好，你看到吗？王后瓦什提、要他头戴冠冕到王面前，好使各城宅臣民看见他的美貌，因为他美貌甚美。那不仅要让他看，其实要他来跳舞，可能要歌唱，要来助兴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二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好，把不肯圈起来。如果你是一个皇后的话，你这妇女，你要不要去呀？你想不想去呀 ？OK，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瓦什提却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因为他自己开什么宴席嘛，对不对？他走了，那这个宴席就不用再开了嘛。第二个是这个王呢，他下命令的时候是在喝酒醉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是第一次的，他常常可能就喝酒就开始乱讲话了，所以他也不从。OK， 第三个你看到吗？他们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可能周丹妮他是在住在这个宫，他呢住在这个殿是没有常常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家庭夫妻的问题，家庭夫妻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在这边也是一样提醒大家，夫妻不可以分开，有什么事要常常沟通，要宴席就一起。欢庆嘛，怎么可以分开来呢？对不对？那你喝你的，我喝我的，那这个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嘛。既然是一起的话，要一起来治理国家，好、哦，这个才能够参看到合一，才有力量在当中啊。不然波斯可能不会马上就被推翻掉了，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当中。好，你看到这个瓦什提就不肯来。因为她觉得心里面很难做决定，也可能很挣扎，也觉得看不起她丈夫，喝酒醉成为这样醉夫了，现在乱讲话了，要我去跳舞，我是算什么了？我又不是那种技艺要跳给你看啊，什么什么，可能有很多的想法了。我是个皇后呢，怎么可以变成这种呢？你要叫跳的很多嘛，就找我去跳呢，去亮这些给人家看我的脸呢？所以她越想就越气，越想就越不服，到最后呢就不去。这个造成他们的一个问题哦。好，接下来王知道他不来了，但是他话已经讲出去了，所以心中呢非常的愤怒，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所以你看到前面讲到王，你看到七天喝酒很快乐，现在太太不来呢，心中什么发怒？请问他是不是很情绪化的人？是。好，那为什么情绪化？喝酒。喝酒会让人家情绪不能控制，所以你看到喝酒醉的是不是常常越来越怪啊？那本来没有声音，蛮内向的，变成声音很大，那到最后呢，一下子笑，一下子哭，有没有？哦，这个东西都会出现，情绪都失控了，所以都是酒精的问题啊。酒会使人什么放荡哦？你看这个一国之尊呢、亚哈水乳，你看到那一气下来呢，就开始越想越气，越想越气，那甚至呢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做。好，接下来看到十三到了二十二节是最后一段了，十三到二十二讲到他们的国家因为这个事情会出现什么事，判断力极差，情绪化，因为酒精的作祟。我们看到十三到二十二，预备，请。
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就是贾士拿、士达、亚马他、他斯斯、米利、马拿西、尼姆甘，都是达实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瓦什提不遵守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例应当是怎样办理呢？尼姆甘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并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实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为尼木甘的话为美，就照王去行，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诸各省，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说各本地的方言。
好，这边讲到十三到二十二节，你看到吗？他们因为喝酒，那本来是要炫自己的国势，看到自己的财富，看到自己的国家多么伟大，那这个是庆贺的时间。但是你看酒一失控，哇，整个情绪各方面都这个低落，然后甚至生气在当中。好，接下来你看到十三节这段时间出现什么时候？那时候在王左右常见王面有七个大臣，好，这七个大臣都在王的旁边。好，有人说这七个大臣是不是非常有智慧的？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字面上的，他们是事实达物的，就是说达实物的人，就是通达。通达什么呢？他们通达哲学律法，他们是明哲人，就是精通法律的人，常按王的常规呢来办理这些事。那王也问他们，哦，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在当中，是他的这个好像是一个一些让他能够知道怎么做决定的一群，这些好像国代代表一样，就在旁边让他能够知道这些事。OK， 但是你知道吗？王在愤怒，王在喝酒的时候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之后，你看到吗？这件事情呢浮在台面上，因为大家都来了，全国的都来了，你这些脸怎么办呢？你要发命令出去了，所以他呢旁边的这些人就给他出这个点子。 OK， 那另外一个解释，这些人呢其实是什么？他们不是什么明哲人啊，也不是很聪明人，他们是一些术士，是一些通灵的法师啦，这些东西呢摆在他旁边了，所以他出售一些馊主意，就是这一群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哦，就发现到有时候领袖在旁边的这些所有的要注意一下他的文武百官，如果出到这种人的话，大概很多的东西是会败坏国家的。所以我们常常为领袖来祷告，领袖旁边的这些助手要敬畏神，有正直的心、正义的心在当中，不然出了主意错误的话，你看到全国都在闹笑话。他本来是家庭问题耶，家庭夫妻的笑话怎么变成什么整个帝国的笑话？而且颁布这种法令，这种法令实在是没有看过这种法令了。是什么法令？刚刚我们所主的就是说，因为怕什么呢？丈夫没有面子嘛，所以全国的妇女都要做遵循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破口在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看到来他们说什么呢？他们七个人就王讲了，王后瓦实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照了怎么办呢？好，这边讲到说他说什么呢？有一个这个贵胄就讲了，这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回答说，王后瓦实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好，得罪就是冒犯的意思，或者比较严重就是这个侮辱王，羞辱王，瞧不起王的意思。所以他们把这个事情呢，本来可以很小的事情，他家庭事件而已，他把它弄得非常大。你得罪了王，而且呢得罪了各省的臣民呢，这个事情呢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被扩展，这个话语进来，如果一句话说得何以像这金苹果放在什么银网里面，但是如果这话讲不合宜呢，影响力大不大？很大。特别王常常喜欢喝酒，都不会判断，那这种恶臣讲的话都跑进去了。那进来呢，你看到吗？他本来就是很喜欢炫富的，不是吗？他很喜欢炫自己的嘛，他很在乎自己的。这种人哦，特别当领袖要小心，你的弱点要知道，你常常喜欢别人看中的，你很容易就会听别人讲的话，然后做错误的决定。所以记得我们的自我形象很重要，当领袖的，你的自我形象是因为神说你是谁，你拥有什么，这个是真正的安全感，而不是别人对你说什么。我们当领袖的请记得，我们有个榜样可以学， 跟谁学了？跟耶稣学就对了。这个时代的混乱原因，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迷失，特别在教会都会有，不仅是年轻未信主，他们都到处在找什么？找榜样，无论是找影星、歌星、明星，各方面他们都在选，一直哦啊，这个好像我可以跟他学，哦，这个我也可以跟他学，大家一直都在揣摩，一直在效法，一直在复制，我要跟他一样。到了教会也会啊，我要效法那个讲台上的，我要效法哪一个名目啊，我要效法谁啊谁啊。我不是说这不好，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但其实保罗不是说要跟着像保罗，保罗就一个，你要效法谁？效法那原创者是基督，像我原样 学习耶稣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被造，我们要效法是原创者 original， 要效法那个，你马上就安全感就会来了。以前我曾经这样子效法这个牧师，效法那个牧师，效法那个，效法那个，效到最后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他。有一天你发现到最难的就是他倒了，那你怎么办？你的信仰开始出现危机。因为人就是人，你不要以为那个哇很厉害，他虽然很厉害，但是呢他毕竟是人，包括神的仆人都是。千万不要把你的生命立在这个根基上，不然一定会有一天哇他倒了怎么办，那就最伤心了。只有一个不会倒，叫做耶稣基督，只有他，他是原创者 original， 你要学他。你的牧会的方式，你的讲道，你的啊，这个各方面都可以跟他学，你的探访，你的做工作，你的事业，你的人品都可以跟他学，你的婚姻各方面都跟他学就对了。你跟他学呢就会稳定啊，你就不会像这人啊到处的人家掌声，要人肯定，要炫富，我多么厉害，你看他妈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点呢，就他的婚姻出问题了，一出姻就倒了，是不是？所以盼望大家从这章里面可以看到，原来神也在教导我们，我们要效法这位神。犹太人被掳了，虽然他们好像要面对了灭族啊，等一下你看到第二章第三章就快出来，但是他们一样就是依靠神，死就死吧，以斯帖讲的吧，死就死吧，但是呢我就是坚信相信上帝。 OK， 连他的养父啊都讲说，你要如果不愿意要出来讲话的话，神会兴起别人起来的。他的养父有没有直接讲的？莫迪改就讲这个，如果你不愿意来为了这个时候来为整个民族讲话，没关系，神还是有办法会兴起别的器皿。弟兄姐妹，这个都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我们在末世不要随便妥协，有逼迫我们还是一样坚定我们的信仰，忠贞于耶稣，这是末世背体很重要的关键，忠心到底。好好，接下来你看到呢，你看这些啊，这个什么邪恶的臣仆在旁边呢乱讲话，也许是术士啊、通灵的讲这些话，他都听进去，因为酒精充满了，常常都搞不清楚。本来是不喝酒都是大有能力、有眼光的君王，现在酒精充满，你看就乱讲话了。好，讲到说啊，你被冒犯，有害于各省的臣民。好，因为王后这事必传你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水里王吩咐王后瓦实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把藐视丈夫把他画起来。哇，这个讲的话是不是讲到 就两方就是敌视了，对不对？马上就出来了啊，其实不是嘛，这只是不想出来，什么不想出来，来跳舞啦歌唱而已，本来是很简单的家庭事件嘛，你们就处理就好了，两个人就弄好就 OK 了，怎么弄到现在变成全国呢？所以其实里面就是不安就出现了，因为我的面子怎么办？因为我是王嘛，王要像王嘛，讲话呢要像大丈夫了，怎么乱讲话出去呢？那现在面子保不住了，所以看到这个藐视就出现。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十八节，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画起来，从此必有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好，这个就是他们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谏言。好，你看到王呢很喜欢听这种话，我的面子怎么办？而且呢不仅如此，全国上下帝国里面呢所有的面子啊，这个丈夫的面子都会被藐视。 那我们算什么呢？然后呢被藐视呢，就产生什么愤怒之断，然后呢很多的负面就起来了。好，其实在背后里面也是魔鬼撒旦今天对很多人用的诡计了。我们常常最在乎的是别人对我的批评跟论断，我们常常很谦卑了，谢谢你的指教，谢谢你的什么指教，其实背后是很不舒服的。 OK， 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的弱点的地方。如果你要看看你被神所重用的，你要看耶稣。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一路上就是受逼迫，他出生的时候就遇到什么伯利恒的所有男孩都要被什么被杀死，有人统计大概有200多个孩子都被杀死了，在耶稣的时代。那为什么耶稣会被杀？因为耶稣就是救赎主，他是被神所命定的，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是君王，所以都会受到这些逼迫，一路上都是如此。如果你常常想说主你大大的使用我，求主大大的使用，请记得一路上会很多的逼迫。魔鬼撒旦在背后是主导者，他就是要灭掉你，成为那个位置，影响神的能扩展神的国度。二者是这样子的，特别我们当传道人，如果你常常讲说主啊给我大有能力，为主做这做那个，你要记得这件事情，逼迫会特别多，但是不要这样子就闪，而记得说在逼迫当中呢，神会保护你，会比别人更多，但是你要站立得住，因为神总是会做奇妙无比的保护的动作。但是这个就是你看到从耶稣的身上，从犹太人的历史都是逼迫，一路上逼迫到现在都是，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是从他们万国蒙福的，圣经是从他们出来的，救恩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救恩是犹太人出来的，所以逼迫比别人多，其他民族没有啊，就这个啊，就是因为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今天当基督徒会不会被逼迫？会，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这样想就对了。但是感谢主，被逼迫当中不要妥协，坚定你上帝的约，神会保护我们的，从历史就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得安慰。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王若以为没，就这样子写在波斯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实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在讲什么？讲两件事嘛。第二件事就是要写下王的旨意，而且永不更改，等于说这个旨意就是说通国里面所有的女人都要尊重她的丈夫。好，她的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太太不出来跳舞嘛，太太不要献出她的什么美容给她看看嘛。 OK， 这是第一个，其实是很好笑的笑话。第二个呢，因为不出来呢，废掉王后的位分。 OK，所以你看到吗，在王后就因为这样子不出来，位分也没了，从历史就消失了。 OK， 角度来讲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婚姻里面讲到说太太不尊重丈夫，结果是很惨的，因为她不顺服什么权柄，不顺权，特别是那位高的权柄，她的丈夫那时候是跟通国帝国的127层的人什么一起吃饭呢，所以大家都在看笑话了，你要做什么做决定吗？所以这是很难堪。所以事实上讲呢，就是其实是婚姻家庭问题了，婚姻家庭要把它弄好。好，接下来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国度本来是广大，所有的妇人无论是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那指丈夫。好，接下来你看到第21节，王和众首领和都以米母干的话为美，王就照的话去行了，赞成的意思，那个为美就是赞成的意思，王就照的这些话去行了。所以你看到这王有没有判断力？其实人就是这样子的，人是怎么就是说你当一个领袖，其实要做决定是很大的压力，因为你要承担很多，那你会做错了决定的时候，你会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啊，是什么？是这个7个谋略的跟我在一起做决定的，所以把他们拉在一起，这是王的一个特质在当中。但是如果这王是敬畏神的话呢，就不一样了，他可以祷告，他可以寻求神， 他可以有看见什么上帝的话，可以做正确的判断，就不因为自己的害怕然后做错决定，然后呢就听大家投票了啊 ，OK， 这个人大家都赞成，然后呢就通过。所以你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叫民主。这王是用什么方式？用民主的方式。但是我们基督徒请记得，不是民主的方式，是神主的方式。一定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要祷告，圣经怎么说？不是多少人投票就决定了，而是神怎么说，神的旨意怎么说，我就做正确的判断跟决定。有神的话出来了，我告诉大家，你的信心就会稳定了，你的判断就会正确。我在讲篇，神的话出来了，你的信心就会正确了，你判断就会正确，会稳定，因为是神的话，这很重要。所以平日我们要祷告，平日要大量读神的话，以致你做的决定都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不是民意啊，不是谁讲的话好像蛮好听的，哇，这个民调如何，或是哪个人的建议听起来蛮合逻辑的，就做决定了。OK， 你看这个亚哈水利王，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那虽然有这样谋略在旁边，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其实是个笑话。好，最后来，他就发诏书，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为丈夫在家中做主，各说本地的方言。好，你看到吗？这个是全国性的，全部的各种族群都看到这个诏书，所有的太太都要听丈夫的话，所有的太太都要听丈夫的话。OK， 你很少看到一个国家有发布这种总统令，然后令这个东西，哇，这个是一个看起来这个国家的国王在做什么事呢？那其实是根源是家庭婚姻出笑话啊，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决定。好，所以你看到整章来讲，讲到一件事情，亚哈水鲁王虽然他非常有这个能力，他虽然有财富，他虽然有这些很多的祝福在当中，但记一件事情，这些都是成为神王给的，这是神给的，万王之王给这个王的。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荣都要归给神，请大家记得这个。好，第二件事情，一个领袖被崛起是有原因的，其实他背后是神在掌管历史。好，你如果看到这个整个在欧洲的这些事情啊，那么每个帝国的过程就知道神掌权，从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到罗马，整个都是神在掌权，每个帝国都是神在掌权，所以你看了就会明白。所以你看了这卷书呢，有机会再看但以理书，它是同时代的，就会更清楚它在表达的。好，那其他的我们从明天再来读好吗？你会发现到很奇妙，这故事呢很值得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为了以斯帖记来感恩。主啊，谢谢你透过以斯帖，我们知道神你会使用女人，主啊，像使用路德一样。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这个历史当中好像故事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主啊，不管是外邦或者是犹太，你都掌管。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教会，从这历史的当中知道神永远是掌权，作为掌权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你永不改变，你是唯一的主。我们要献上感恩，也保守我们当领袖的，我们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也帮助我们当领袖的时候，我们的口舌要勒住，特别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要被酒精所充满，要被圣灵所充满，让我们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赞美